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这个时机，中期选举过后嘛，因为之前美国政界川普啊，他们主要还是要忙这个中期选举，中国那边呢也在等中期选举结束，他怕因为这个影响了美国高层的一些政策，会出一些临时的政策，然后中期选举过后又变了，这样他就白忙了。 双方其实都在等美国政局稳定下来，现在中期选举结束，可以说结果波澜不惊，传统的是反对党夺回了众议院，但是这次我们近距离观察，共和党的名望非常高，所以川普呢，他现在已经没有了讨好选民的压力，没有选情压力，在其他问题上呢也比较顺利，朝鲜问题、中东问题，可能朝鲜会有一些小波澜。 所以他现在又有足够的精力去留给中美的贸易之争和其他安全之争。那中国这边呢，也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时机。美国这边暂时稳定了，中国的国内形势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我想高层也已经达成了一个一致，所以这时候双方可能都会决定去结束或者继续这个贸易之争。
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呢，民主党是掌握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作为反对党，如果把众议院的控制权控制了之后，是不是说对中美两国之间的一些摩擦，尤其是贸易的摩擦，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就是众议院的控制权，主要在对美国的内政方面，比如说财政的控制权，特别是它可以阻挠川普一些关于基建、关于边境修墙、关于移民或者医保法案的 涉及到财政权的一些政策，因为川普的政策比较的大刀阔斧，或者说激进，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牵制。但是对于中美贸易战，这个要看美国的大背景，它是对中国持续的贸易赤字，并且持续的不公平贸易，在这一方面，参众两院的利益可以说是一致的。唯一的一点意外就是说，众议院可能民主党跟华尔街 跟一些财富精英阶层的关系比较紧，这部分是受中美贸易摩擦比较大的人群，要看他们对美国政局的这个影响力如何。但是现在川普的团队已经对华尔街精英等等的这些与中国关系很紧密的集团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让他们不要干涉这个中美贸易下一步的政策。所以我认为这个背景下，就是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对中美贸易之争不会有根本性的逆转。
因为民主党，特别是在他的党魁佩洛西，他们的理念与人权更加相关，同时也就间接与不公平贸易相关，所以我认为不会带来逆转。看到在两国高层会后的发言中，两方呢继续在南海、新疆、台湾人权问题上是各说一词、各说各话。那么就现在的形势看来， 您觉得这些分歧对两国的贸易博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些贸易之外的问题当然是对双方的贸易之争非常有影响，因为中共现在认为美国是在全面打压中国的崛起，破坏它的未来的长久的战略，特别是这些涉及所谓核心利益的这些战略利益。那么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分歧过大，那么贸易战显然也无法谈拢。 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呢，中国能够开明一点，美国能够相对理解中国的立场一点，那么也可以作为一种贸易战结束的润滑剂。如果美国在重视贸易战的同时，也过分着墨在比如这些区域问题、安全问题、军事问题，那么也会刺激中国在贸易战上绝不妥协。 据最新的就是美国一些渠道的信息，就爆料说魏凤和杨洁篪在涉及南海问题上就是发飙。当然，我们也看到，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们也再三声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对那个南海问题也是本着一种调和或者停止让矛盾进一步激化的趋势，而像新疆 这个什么教育集中营的问题，那么在这类问题上去批评中国本身就没有错。这个方面还主要看中国的高层领导对这些问题能不能足够的客观、冷静和开明。如果反过来呢，是中国有诚意、有意愿尽早结束贸易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他就会采取一个缓和的姿态。 但是如果中国从内心往外根本就不想妥协，不管是贸易战，他完全咽不下这口气，根本不想妥协，在这些核心利益上更是认为可以跟美国对着干的话，那么这个贸易战也就无从结束了，就肯定会继续下去。
如果是这个状态的话，从两国外交高层、国防高层官员会后的发言来看，他也跟之前的论调没什么差异。那么这次会后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您觉得？
这次外交和安全峰会，目前来透露出来一些小小的信息，就公开信息，就是中国说还是要结束对抗，和平共处。那美国来说，至少中国的官媒的消息就是蓬佩奥对一个中国和台湾问题的一个表述，可以说双方释放了表面的善意，但是内在是不是有一些问题能够谈妥，能够或者是继续僵持，这个目前还没有更多的信息，只是说据小道消息，在南海问题上可能又触碰了中国的一个敏感神经吧。对，我认为这是双方这个语境和处理问题、看待问题角度的这个不同。
您刚才说，如果是在提到的这几个问题，比如南海、新疆、台湾人权问题上有所让步的话，可能会对贸易的博弈的、博弈的贸易的摩擦有一点点缓和，或者是扭转一个局面啊。比方说南海问题，之前采访一些嘉宾，他们就有一种说法啊，就说中国的一带一路，陆地上看的是有一条路，其实海上的路是实招，陆地上路是虚招，因为陆地上的这个一路呢很容易被别人所破坏，而海洋上呢是容易去达到的，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您觉得比方说他在南海主张这个权利，是不是为了自己在海上的一带一路保驾护航呢？
是这样，按照中国国内的所谓地缘政治战略的一条链条吧来说，那么这个南海啊，包括非洲的一些港口、亚洲一些港口，可能是在这个链条上，它是需要建立军事设施去保障航路、保障港口、保障它所谓的全球战略利益。但是假如这个理论本身就是过时的，不符合现代这种21世纪网络化自由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这个趋势，那么它自己就相当于树立了一个外敌，然后再去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击败想象中的敌人，把军力投射到根本没有必要投射的地方，给外界造成一种向外侵略扩张的印象。然后这个南海这边，一个是还有一种收复非常遥远的，其实很模糊的或者是法统上属于国民党的那种领土第二层意思是就是一带一路他要保证这一个海域的绝对控制权。第三个呢，可能也是应对台湾问题，他要在台湾的外海打造一层又一层的防御圈，让真正发生台海战争的时候能够拒外敌于那个台海之外。他有多重目的，所以他可能看得非常的严重。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前一段时间不管是跟东盟也好还是跟美国也好，都做出承诺要在南海实行和平化，停止军事部署，甚至是撤回导弹撤回已部署的军事设施。我认为这个至少他做出了一种承诺，就应该遵守承诺。如果他想在南海问题上有所缓和的话，中国可采取的步骤灵活的措施是非常之多。他随便在哪儿放软一下姿态，把导弹撤回哪怕就是停止继续部署暂时冻结，也算是一种善意。但是这个现在的中国高层可能他有一种意识形态的一种敏感或者是僵持他可能一点让步都不会做，那么这个局势就只能恶化下去。
换一个角度看比方说美国呢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 TPP 它是一个退出，就是它的一个趋势呢好像就是搞局域的一些经济圈美国的这种姿态是不是更会让中国采取比方说在南海更保守更防务的一种姿态呢？
从这个长远来看，双方如果经济上互相隔离，那么肯定必然带来政治上的隔离，政治上的隔离和经济上的隔离甚至是对立冲突，就必然带来其他问题上的不可调和。您说的是不是保尔森他所说中美之间有可能或者全球经济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经济铁幕的时代？
您怎么看保尔森的说法呢？
我想他的观察肯定是相当权威的，他认为全球经济全球一体化很可能要结束，全球经济很大一部分将要被关闭，各自区域隔离在各自的区域之外，资金和贸易自由流动会停止。然后他还特别担心说中美两国之间现在都有大量的智库和政府人员包括思想界的和政界领导在推动两国分离， 啊，货物资金技术人员全面脱钩。他说中美都有令人吃惊的数量，所以这种趋势是非常让他担心啊。同时他也批评中国加入 WTO 以来种种经济领域不公平的做法。他认为如果中国能够结束这种不公平，向美国向世界开放市场，是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假如中国没有想通，那么这种互相隔绝经济铁幕也是很有可能形成。因为交流的基础，一个是双方互利互惠，单向的输出不能持久，第二个是价值观要趋同。你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行为方式规则都要趋同。如果你价值观有根本不同的话，这迟早会有矛盾，你忍得了一时啊，时间长了啊，这必然还是会爆发。
还有一大经济体啊，就是日本，在前段时间安倍晋三去访华了，欧洲有欧盟，北美有北美经济贸易区。您怎么看，就是说亚洲会不会抱团呢？比方说日本跟中国两大经济体
抱团，或者经济联盟、政治联盟的基础还是价值观相近。这日本或者东亚国家，从历史上看，日本对意识形态看的就更加弱一些，那么中国也就很乐意跟日本这样的国家加深经济交往。这是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的话，这个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包括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在跟东南亚，也就是东盟合并。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对日本其实是一直是贸易逆差。中国在2018年出口对日出口增加8.8%，对日进口增加18.2%，而中国的中日之间的贸易逆差是扩大了1.1倍，也就是升高了这110%。这跟中非之间的进出口类似，也跟中国对东盟之间的进出口类似，就是出口增加的虽然总额在升高，但是出口增加的少，进口增加多，顺差是大幅的下降。那么这种对中国的现实利益有没有利，能不能持久，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即便它建成了这个自由贸易区，能有多大的意义？而日本、韩国、东盟对美国它这种自由贸易是不可能放弃的，所以即便它建成了，我觉得也很难弥补跟美国的这种经济隔绝造成的损失。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